啊，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能够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爱来，因为你本是爱。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从你那儿效法你的爱，然后让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身边的人当中都能够活出爱来，以致也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很软弱，我们常常我们心里面想，但是我们却活不出来。我们主啊，要来到你面前，要祈求你的帮助，求你把你的爱从天上来源源不断的来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能够活出爱来。求主看顾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周我讲了活出爱的第一讲，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或者是对哪一条印象很深刻。我重复一下上次讲的内容，活出爱，第一个，活出爱需要我们真诚实际，不要弄虚作假，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并且那个活出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真诚爱。爱的动机呢，也要单纯清洁，而不是要做利益交换。还有啊，真诚爱也是要善恶分明，要爱憎分明，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是第一个，就是活出爱要真诚。第二个就是活出爱需要我们彼此亲热，而不是冷冷冰冰的。还要彼此尊敬但不是彼此恭维拍马屁。第三个，活出爱需要我们彼此服侍，殷勤服侍，而且是热心服侍，叫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让弟兄姐妹在爱中彼此建立。第四个，活出爱需要我们以忍耐的心来彼此守望等候，来盼望生命长大成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个忍耐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完全的饶恕，需要迫切这个恒切的祷告来支持，使我们能够持续的不断的能够来活出爱来。今天我是讲活出爱的第二讲，今天主要会讲这个活出爱，我们要活出慷慨的爱，要活出同哭的爱，要活出同乐的爱，要活出谦卑的爱。要活出这些爱来，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每一样都是需要我们舍己，没有舍己的爱，不是真爱，也活不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出这些爱来，也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敞开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在罗马书12章13节里面讲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么，我对这节经文的概括就是要活出慷慨的爱。在这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都去帮助他们，我们也做不到。但是，对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生活有难处，我们则是责无旁贷的要去帮助他们。是因为神把他们放在我们身边，就是要让我们活出圣经的教导来去实践爱神爱人，要以慷慨的爱来去帮助他们。在教会早期在许多基督徒的生活是很缺乏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受到犹太人在信仰上的逼迫，然后也会受到一些就是拜偶像之人的这个逼迫，然后那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自然灾害啊、饥荒啊等等。所以，需要慷慨帮助缺乏的基督徒家庭是当时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这些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比如在《使徒行传》第2章44到45节说，那时候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按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这个就是去，就是富有的他把家产都卖了，去帮助那些穷乏的。还《使徒行传》第6章6节那地方也说，那时候门徒增多，说 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就是寡妇是生活比较穷乏的，所以需要帮助这些寡妇。还有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有讲说，内中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各布，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帮助。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看到，因为饥荒所以要帮助其他地有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基督徒，所以就托保罗和巴拉巴把这个捐钱的带过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教会里面为了帮助缺乏的圣徒，有的卖了田财，有的专门来在特别是在教会里面还设立执事来专门来协调怎样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然后也捐钱来帮助那些穷乏的。所以这些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教会他们已经就开始活出非常非常美的这个慷慨之爱的这个新例子来。那么在今天的一些世界上一些地方，一些贫穷的一些地方教会慷慨帮助穷乏的这种需要仍然是很大的。那么在一些富裕的地区，好像没有太多生活缺乏的这些基督徒家庭，是那我们怎样活出这个慷慨的爱来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活出慷慨的爱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慷慨的捐钱给前线的宣教士或者是宣教机构，因为他们的资金来源全部都是需要自筹的，完全要靠众教会、众弟兄姐妹齐心努力的这样捐献，他们才可以维持事工的所有的开支。就是我们基督生命堂，我们设立有一个宣教基金，然后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把钱奉献给这个宣教基金，我们都会把这个宣教基金的钱就是100%的，就是用于在宣教上面然后来去支持宣教施工，支持这些宣教师和宣教机构。去年我们总共对外宣对外的奉献我们差不多有27000块钱。你要知道，27000块钱对我们来讲也占了我们全年总共开支的20%。就我们全年总共开支的20%我们是对外奉献。虽然说钱不是很多，我们力量很微小但是我们总是在尽力慷慨的去帮助那些有缺乏的宣教师或者宣教机构。另外我们教会还设有那个奉献的时候还设立一个慈惠基金慈惠基金也是专门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一些家庭。所以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这是圣经中的教导。我们活出慷慨的爱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一些圣徒，神会更加赐福与教会。所以在哥林多后书9章11节到12节那地方讲到这个奉献的时候说要叫你们凡事奉足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祭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所以上面讲的就是从教会层面怎样去帮助有缺乏的一些信徒。那么从我们个人层面上讲，其实也应当如此。我们要留心身边弟兄姐妹的缺乏真的是要凭爱心来补助他们的缺乏。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缺乏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不会讲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知道。但是在个人交往当中，我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的可能就会知道哪些弟兄姐妹家里面是有缺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在慷慨帮助他们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需要有智慧因为我们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要顾念他们的感受就是要用一种就是他们能接受的方法能够来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很爱面子，所以就即使是自己真的是很困难，但是也不愿意就是开口，也不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智慧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就是觉得不会觉得好像是怎么样子。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就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我们要留意我们身边弟兄姐妹就是有没有缺乏的，然后用智慧去帮助他们。另外就是 在圣经当中来说，我们要帮补那些缺乏的。缺乏不一定说就是指贫穷，缺乏也可以是指不丰富。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比较单调的，知道吗？我们可能都有，如果有单身过的日子的话，就知道，一个人嘛，你不可能住每顿都住个什么什么两荤三素的，然后还有一汤的，你不可能一个人的话，顶多是一个菜，一个汤就顶多不能。那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怕麻烦，就是经常是一个人住很大一锅哈，就可以吃好几天。我那时候刚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住，也是真的是每天吃的都是一样，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喜欢炖一大锅肉哈，然后就吃一星期，然后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热一下，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热一下。哇，这个你要是长期这样去吃的话，真的是也是，是比较难过的痛苦。所以有一次哈，好像是我记不起来是什么机会，反正是去，就是被人拉到那个 Monica 家里面去，参加那个 Potluck。哇，那是我第一次参加 Potluck。哇，那个菜啊，就是摆了这个台桌子这么长，哇，这起码有四五十个菜。哇，我当时我眼睛都亮了，哇，我觉得真是太好吃了。这个出国来之后第一次吃到这么大餐丰富的，所以那次就是印象给我特别的深。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啊，就是慷慨帮助弟兄姐妹，不一定说就是他真的是很缺乏了我们帮助，真的是有时候留心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比如说他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其实也可以邀请他到我们到家里面来哈，一起跟家人一起吃，可以弄比较丰盛的哈，其实也会让他就是感觉到就那心里特别的温暖，就是被爱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需要，这些都是需要弟兄姐妹就是用心去爱，用心去观察身边弟兄姐妹哪些有需要的，用心来去慷慨，用慷慨的爱来去帮助他们。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不是让我们自己去享受，而是要把神赐给我们的丰富要与人分享，要慷慨的帮助缺乏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对自己慷慨而对别人很吝啬呢？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可以花几百块钱去吃一顿法式大餐，也是很慷慨。我们对自己也很慷慨，花个几千块钱去买一个 LV 包或者是花上万的钱去坐豪华游轮但是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好像拿出几块钱，拿出10块钱、20块钱，好像都觉得这个都有点舍不得这是非常不好的。当然如果我们对自己慷慨，对别人也很慷慨，那也是非常好。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教导我们说行善或捐书的事是神所喜悦的祭。其实我们慷慨的去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向神献上了蒙神喜悦的祭。我们能够这样行就是在活出爱。爱不只是在嘴边上，爱是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出来的。慷慨帮助别人，特别是帮助穷乏的缺乏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用实际行动来活出这爱。所以我们身边，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身边如果有缺乏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帮助，谁还去帮助他们呢？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慷慨的去爱人，主也会必慷慨的这样来爱我们。所以这是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另外一个还有慷慨的爱，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慷慨的去接待远客在教会早期当时是有许多四处宣教传道的人，比如说保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是三次旅行布道。那么他在旅行布道过程当中，都是要靠着当地的弟兄姐妹来接待他们，因为当时的旅馆不是像现在的旅馆那么多那个旅馆是很少，并且住旅馆的话其实还是危险蛮大的，特别是姊妹的话那更是很危险。所以真的是当时的 这些宣教士传福音的，都是靠每到一个地方都是靠着弟兄姐妹把他们接待在家里面住宿，所以接待远客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传统。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好像接待远客这种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来去操练怎样去接待远客的。比如说有从前方回来的宣教士，那么我们真的也可以接待这些宣教士，接待他们来住在家里，然后来教会来分享宣教经历，或者是接到从远方来的来讲道的这些牧师等等，或者说有弟兄姐妹移民搬家等等，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是需要安顿的，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接待他们住在家里面住几天，帮他们把这个生活安顿下来。所以我每次就是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都要分享自己以前被别人接待的一个见证。那是在11年前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在蒙特利尔要上一门神学课程，然后我就因为孩子还小嘛，然后我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然后去蒙特利尔上课。那时候教会的在蒙特利尔教会的一位叫梁志的弟兄就接待了我们一家，住在他们家里面一个星期。要知道我们以前是不认识的，他从来也没见过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就这样凭爱心接待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我身边发生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好朋友，他从中国过来参加这边的，在渥太华参加恩爱夫妻营，然后我就帮他联系了当地的一位弟兄来接待他们。这位弟兄真的是就开车去接待了我的朋友夫妻两个，然后住在他自己的家里面，然后走的时候又送他们去机场。要知道哈，那位弟兄我也是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更别说我的那个朋友更不认识这位弟兄了。但就是一个电话，我就给那个弟兄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这样成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朋友感触是非常的深的，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正式接触过这个基督信仰，对这样接待陌生人并且是住在自己家里，对他们来讲哈，简直这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里面这是常有的事情，这是普遍的对我们讲好像不是很新鲜这就是真的是就在接待远客，接待弟兄姐妹这其实也是一种慷慨的爱，来就是活出这样的爱，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许多就是活出慷慨爱的这个例子，来大家可以去思想，也思想我们怎样能够活出这个慷慨的爱来，去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认识的一些朋友。这是第一个活出慷慨的爱。第二个就是要活出同工的爱。在14节那节经文我就不讲，我会准备放到下次讲。14节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准备把这节经文和那个爱仇敌的那次内容放在一起讲。我们来看第15节。15节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地方保罗教导我们要活出这个同情的爱。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大家认为哪一样更容易？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哪一样更容易？因为第二种哈，有人说第二种，其实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看起来好像第二种容易哦，对对，第一种看起来是容易，但是确实是第二种更容易一点。第一种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觉得与喜乐的人同乐，这个有什么呀？别人高兴我也高兴，哭好像哭起来不容易，但是乐起来很容易，是吧？这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与喜乐的人同乐比与哀哭的人同哭要更难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要胜过一个罪，那个罪是什么罪？就是嫉妒的罪。为什么人不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 因为他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嫉妒，那个心，嫉妒就是什么？嫉妒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但又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强。嫉妒就是看见别人有，自己又没有；嫉妒就是看见别人好，自己又高兴不起来。嫉妒啊，就像一条虫子在心里面不断咬自己的心肺，使内心不断的腐烂，最后生出仇恨，生出凶杀来。所以，我们最近学的箴言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会毁掉自己的生命，也会带给人很大的痛苦。我们最近也在读《撒母耳记》，对吧？我们看到那个扫罗。扫罗为什么最后就是最后啊被神离弃，被神抛弃呢？啊，就是因为他的嫉妒之心，他嫉妒大卫，而他的良心泯没，然后圣灵离开他。扫罗他嫉妒大卫，他非要把大卫除去不可，要杀死大卫。因为在当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的时候，百姓唱歌跳舞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看见就很生气，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了王位没给他。”哈，这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酸溜溜的，心里酸溜溜。所以扫罗他因为不能够，他因为嫉妒心不能够与百姓同乐，是吧？因为百姓都很高兴，唱歌跳舞说大卫杀死万万，但是扫罗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心里面嫉妒，这就是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遭到很多人的嫉妒。你知道为什么使徒保罗遭到很多人嫉妒吗？因为很多人看见保罗他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就嫉妒他。然后这些人当众人都喜乐的时候，有些人就喜乐不起来嫉妒神赐给保罗的这个恩赐和能力。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就巴不得保罗早点被抓起来，不能够四处传福音，这样给他们的机会，他们可以去传福音。哇，这就是嫉妒之心。所以当他们真知道保罗被抓起来之后呢，他们就四处造谣说：“哦，你看看，现在保罗被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服侍不蒙神喜悦，所以呢，神就让他把他关起来。”这个当时是有这样传言的，也传到保罗耳朵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你要想对保罗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是吧？保罗是因为传福音被抓，而不是因为就神不喜悦他而被抓。但是这些嫉妒保罗的人就四处传扬说：“你看保罗为什么被抓？如果神喜悦他，他不应该被关起来，对不对？就是因为神不喜悦他，所以才把他关起来的。所以这个是这些人就是怀着嫉妒的心，他们要意思就是要加增保罗的在监狱中的苦楚。”所以我刚才问了大家问题：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哪一样更容易？其实第一样是比第二样更不容易。如果我们心中嫉妒别人的喜乐，嫉妒别人的成就带来的喜乐，嫉妒别人的服侍果效带来的喜乐，那他就不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再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见邻居家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有小孩子的，看见邻居家的孩子又聪明又听话，然后学习又好，然后又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听见那个哇，你们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渥太鲁，或者是考上了哈佛，或者是心里面，诚实讲，你心里面是怎么样子？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想？是不是酸溜溜的？我们若有嫉妒之心的话，我们这个事就不能够与邻居同乐。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工作场所里面，与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他因为努力，然后被升迁，然后甚至可能成为了你的老板，你会喜乐吗？还是说心里面酸溜溜的？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同工服侍被弟兄姐妹称赞。然后呢，你也是跟他是同工，但是就听见弟兄姐妹在称赞他，从来没有称赞过你，然后你会觉得心里面怎么样？你会有嫉妒吗？两位牧者讲道，有的一位牧者讲道，然后弟兄姐妹都称赞说哇，这个牧者讲得好，另外一个牧者讲道，从来没有人称赞他，这个你心里面会有嫉妒吗？ 其实我想起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在上课的时候，有一门就是跟我们上课的一位老师叫是台北信友堂的那个沈正牧师，他是那个你知道，如果你去过台北的话，参加过信友堂的话，你知道信友堂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教会，有几千人啊。那沈正是主任牧师，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宽广的这个胸怀。他就这样亲自跟我们讲，他说，你知道那个信友堂有一个很会讲道的一个牧师，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康乃昌牧师，非常有名的康乃昌牧师就在他们教会，但是沈正是主任牧师嘛。但是沈正牧师他这样讲，他就跟弟兄姐妹讲，他说我多安排在康乃昌牧师讲道，因为你们都喜欢听他，我少讲一点没关系，你们去听他的，可以不用听我的。哇，我对他在讲的话，真是我好佩服这位牧师，他真的是他作为一个主任牧师，他并不是因着下面的一个牧师，然后比他讲道讲得更好，他就嫉妒他，他反而是就鼓励弟兄姐妹多听这个。康乃昌牧师讲道，他的讲的道听不听都无所谓，没关系，这个正是他就是有这样一个宽广的心。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同工被人称赞，然后看见有人讲道更好，然后呢我们就嫉妒，心里面酸溜溜的，当大家都喜乐的时候，我们却喜乐不起来。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我们有心里面有嫉妒心，我们怎么去爱人？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去爱人，你不恨他就说好的，你怎么可能还去爱他？所以，与喜乐的人同乐，这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那个真的是需要我们没有一颗除去一个嫉妒的心，需要我们没有嫉妒。所以保罗说，大家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的爱的颂歌的时候。爱是什么？爱是不嫉妒，所以不嫉妒也是爱，知道吗？我们好像说不嫉妒，那怎么算是爱呢？爱就是不嫉妒，你不嫉妒弟兄姐妹能够与喜乐人同乐，那就是爱。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圣经中的爱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宽广很多。所以，这是与喜乐的人同乐，这样与喜乐的人同乐是希望别人被祝福，而不是拿自己去跟他做比较，也不在乎自己的境况如何，哪怕自己处境不好，只要别人好，我们仍然可以喜乐，这也就是爱，这也是需要我们活出来的爱。保罗就是这样活出这样的爱来。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听见腓立比教会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然后看主靠主站立得稳，他就说不出来的喜乐。他并没有嫉妒这些腓立比教会你看我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们在外面可以传福音，然后带领那么多人信主，我现在却在这地方也不能出去啊。这保罗没有这样，他听见这腓立比教会他们同心合一的传福音信仰坚固，他就心里面说不完的喜乐。保罗每逢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感谢神；每逢为他们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是真的是以他们的乐为自己的乐，然后保罗是真的爱他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他能够与这些喜乐的人同乐，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才是我们应该活出来的爱。真的是别人好，我也好，别人乐。我也与其同乐，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别人好，我不好；别人乐，我照样与其同乐。这也就是与人同乐的爱，这是乘着一个祝福的心来去祝福别人的爱。这爱是超过我们人间的爱的，这个爱是只有是来自于神的。这是第二点，就是活出与同乐的人，与喜乐的人同乐的爱。第三个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是一个同情的爱，这是基督徒对别人应该有的爱。 我们应该对别人的挫折、困难、痛苦或者其他不好的感受要有同理之心。同理心就是设身处地的以别人的立场去体会当事人的感受、感觉、痛苦等，要把自己的性情和感觉暂时放下，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里面，与他人的那个感受来认同，来体会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体会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样，这就是同理心。同理心就是圣经中的这个，或者我们圣经叫怜悯之心，或者叫同情之心。我们用心去怜悯人，这是在圣经中活出爱人如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爱我们的神就是蛮有怜悯的神，爱我们的主也是蛮有怜悯人的主。那么我们看，在为什么说爱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在有几个例子你就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是第三章，耶和华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他对摩西怎样说，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在这地方我们留意哈，神说他看见了他百姓受的苦，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知道他们的痛苦，神就怜悯以色列人，要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所以圣经当中说耶和华是有丰富怜悯的神，至少有50次之多，很多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也有，就反复不断的就提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蛮有丰富怜悯的神，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摩西跟随神也是一样，摩西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仆人，神的领袖，神的仆人、百姓的领袖，他同时也有蛮有怜悯之心。他在旷野的时候看见百姓没有水喝，没有饭吃，虽然说这些百姓向摩西抱怨，但是他还是来到神面前为百姓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啊。然后有一次百姓自走金牛犊犯了大罪，神发怒要除灭他们，摩西是匍匐在神面前恳求神饶恕他们。摩西就是这样一位蛮有怜悯同情心的百姓，虽然说他面对这么多愿意喜欢抱怨的百姓，但是摩西总是存着一个怜悯之心来对待这些老百姓。这是摩西是这样，大卫其实也是这样。大卫他在为什么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有怜悯之心，在诗篇35篇里面他这样讲，他说至于我、他在讲到他面对那些、人的时候，那些困苦穷乏人的时候，他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身穿麻衣，进食刻骨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我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所以从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大卫他也是具有丰富的怜悯同情之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有怜悯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看见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看见有许多有病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他看见许多跟随他的人已经有3天没有吃的，就怜悯众人，用5饼2鱼来喂饱他们。他看见那个死去独生子的寡妇在那儿哀哭，他就怜悯他，对那个寡妇说不要哭，并且使他的儿子死里复活。我们是基督徒，就是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主是怜悯人的主，我们也应当存有怜悯同情之心，这是我们应当的。在哥罗西书3章12节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当存怜悯慈爱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也是这样给我们，就是是怜悯的主，我们就是要效法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若看见弟兄姐妹受痛苦而哀哭，我们就要体恤他们的痛苦，与他们一同哀哭，因为我们都是同属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互为肢体。如果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话，我们身上有肢体痛，其他肢体难道会没有感觉吗？ 肯定会有感觉的，对不对？如果你对你身上的肢体痛，你却没有感觉，那说明你不是属于肢体，可能不属于这个身体中的一部分。我在去年干活的时候，就是上了这个小指头，非常那个指甲盖都快点差点被脱掉了，所以导致整个手都不好用，因为每次用的时候都怕碰着了小指头，所以一个小指头好像小指头不管用哈，平时好像使不上劲，但是你真的你伤害它，它受伤了，你会发现它会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哪怕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指头，就这样。所以保罗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身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需要有怜悯同情之心。特别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见身边的弟兄姐妹在受苦当中，我们却还是仍然麻木不仁的。那么再多讲一点，怎样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个并不是说啊，那弟兄姐妹有哭的，你也一定要跟着哭，那个才叫做怜悯同情，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哭哭出声来，而是说当别人处于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同情他的感受，要理解他伤心的原因，这时候陪伴他、拥抱他、倾听他说心里话、为他祷告，都是与人同哭非常好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确实也是有这个情况。我们看见别人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够亲身感受到他的痛苦比如说有人他身患绝症，或者说有人就是他的亲人有身患绝症的，或者说亲人去世的，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话，我们很难去体会他那种痛是到底痛到一种什么程度，我们很难去体会。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来去安慰对方。如果在这种情况，真的是你不知道看见他痛苦，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说什么话去安慰他的时候，就最好不要多讲，能够就避免说些错误的安慰话，带给别人更多的痛苦。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伴他，你为他祷告，倾听他讲。那么，一个错误的安慰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对吧？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其实他们蛮有怜悯之心的，因为他们听说好友约伯就遭遇了重大的灾祸，他们就没。从他们自己的地方约会同来去安慰约伯，为他悲伤来安慰他。他们远远的看见约伯的时候，就都认不出约伯来了哈。就是约伯全身都长了疮哈，就皮肤溃烂。他们就放声大哭，撕裂衣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约伯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们极其痛苦。从这点看到哈，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真是非常蛮有怜悯同情之心，但是他们的问题就错在什么？他们在试图去安慰约伯的时候，安慰错了。所以他们去安慰约伯的时候，然后就用自己的看法去理解约伯的痛苦，最后不但没有安慰到约伯，然后反而与约伯争吵起来，在约伯的伤口上撒盐，气得约伯气得杠杠的哈，就是气得就是连连的控诉这三个朋友说。在逼迫他要吃他的肉，所以这是圣经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虽然说有怜悯同情之心，但是你要求神的智慧，怎样去帮助安慰别人？你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你就别讲，最好是闭嘴啊。这个是那个是，你就算是闭嘴，陪着他为他祷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安慰的方式。所以与哀哭的人同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确的安慰的方法。千万不要觉得完全了解对方的痛苦，然后来为他开上各种自己认为有效的处方，甚至自以为意的谴责对方痛苦的原因，就是一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比如说面对亲人去世哀哭的人对他说：“哎呀，不要哭了，哭有什么用啊？人死又不能复生，你哭只会伤自己的身体，你觉得这样会安慰到他吗？”人家就是要痛苦，就是要哭嘛，对吧？你告诉他不要哭，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安慰方式。你可以这样讲，反正就 他已经不在了，我们都很伤心难过。你哭出来，会好一些。就真的，你需要他该哭痛苦的时候，你就让他哭出来。这个总比憋在心里面要好很多。最后还要提醒一下，我们也不要过度的与人爱哭，最后把自己变成需要被别人安慰和帮助的对象，这个是不好，就是不要过度的，就是最后好像你比那个当事人好像更痛苦，那到底我们到底去安慰帮助谁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要请大家为牧者来祷告。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因为总牧者在教会里面见很多哀哭的人和事情，有的时候你知道见多了会发现会变得麻木的。真的是求神，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牧者一颗源源不断爱人的心，是爱心不断，不要麻木。另外还有的时候当牧者去刚与哀哭的人，就是哀哭完还没有从哀哭当中回过来的时候，接下来就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这是蛮有挑战性的这真是很难的。因为牧者不是演员嘛，不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这个说笑说就笑，说哭就哭，我们不是演员呢，我们是有感情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面对这种处境，就是刚与哀哭的人同哭，然后马上就是要与喜乐的人同乐，那怎么办呢？这是很大的挑战啊！求神能够赐给我们真正有一个怜悯人的心，有一个爱人之心，也赐给我们有智慧，怎样去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与哀哭的人同哭也是爱人的表现，是用同情之心、同理之心去爱人，来去安慰人。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爱来，使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安慰和帮助。第四个我要讲，就是16节是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心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帮助上，也体现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尊重上。彼此的尊重也是爱，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什么这样讲，还是在保罗在爱的颂歌里面讲，哥林多前书13章那地方讲到说什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自夸不张狂原来也是爱的表现，谦卑也是爱。我们没有接触圣经之前，我们从来没想过难道谦卑也是爱啊？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就是像保罗讲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就是要谦卑，谦卑也是爱。其实真我们仔细想想圣经的话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骄傲自夸张狂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对别人的态度，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伤害别人的尊严，打击人的信心，这就不是爱而是害。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要活出爱来，就要活出谦卑的爱，以此彼此激励成长。活出谦卑的爱的一个表现就是要追求彼此同心。同心的最高原则是要同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每个人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才能够同心。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提到的是耶稣的心，就是柔和谦卑顺服舍己。当我们以弟兄姐妹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就是要竭力去追求对事情要有一样的同样的认识，使我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拿最近我们教会准备租一个办公室的这个事情为例。在最开始的时候几个月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租办公室我们真的是有不同的想法和要求，比如说做什么用途在什么地方租对地段位置的考虑，还有这个价格的这个承受能力等等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要求。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这个实地考察和分析我们慢慢就是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们希望能做一个既可以供牧者办公，也可以供小组聚会，还有像比如说祷告会啊，一些培训呢、也还可以开展福音对外的一个外展的活动，可能价格会贵一些，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承受，也还应该也还可以，所以我们最后达成了这么一个共识。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基督生命堂，今年已经四年了，我们弟兄姐妹的平均年龄真的是不小了。我们想想看未来十年，我要看让大家看未来十年，未来十年对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年。你要想想未来十年之后你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你就知道为什么如此重要。未来十年。未来十年，我那天跟谁讲我忘记了。未来十年，我都五十几岁了，像古旭的话都快七十岁左右了，对不对？都已经退休了。高老师已经九十岁了。真的，未来十年，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陆陆续续进入退休状况啊，进入老年状况。如果在十年当中，我们不趁现在还年轻。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真的十年之后你再想打仗，为主打仗，你就是打也打不动，手都抬不起来了可能。所以未来十年真的是对我们教会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怎样面对未来十年？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采取非常保守的策略，一如既往的往前走，或者我们可以采取稍微大胆的策略，然后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冲刺一下。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同心决定把目光我们定在黄金广场附近，作为我们未来办公室的首选。因为那个地方既可以办公，也可以小组聚会，弟兄姐妹去也很方便。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人来人往很多的地方，是一个传福音，可以说是在米沙嘎华人当中传福音最佳的一个地点，但是可能是会贵一些。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还是可以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为做四年未来十年去做这样的打算和安排。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过去几个月当中不停的这样沟通交流，然后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柔和谦卑的去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断去调整自己的想法，最后也达成一致。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当中的一个身边发生的这个例子，就是要谦卑。没有谦卑的话，你不可能同工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为了达成一致意见，真的有的时候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个过程是值得的。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与弟兄姐妹同工、同心。要知道，学习到如何同心同工，比办成事情本身是更为重要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不是说为了那做成那个事情而事情，而是借助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去学习怎样学习谦卑的功课，学习怎样与人同工的功课。这其实也是爱，我们用谦卑的爱来去爱我们的同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造成不同心的主要原因，就是真的是骄傲，个人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有智慧，而不愿意听取别人的看法，或者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强加自己的意见给所有的人，这就是骄傲的表现。骄傲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强，而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教会里面，弟兄相处，骄傲会使人心分裂，而谦卑则会凝聚人心。在教会里面，与人同工需要谦卑爱。谦卑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必须具备的品格，远远胜过个人的能力或恩赐。因为与人谦卑就是在爱人，如果没有谦卑，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爱人。我这样讲是有圣经根据的，大家记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那个地方怎样讲的爱，他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说，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以善，却没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全为爱，仍然与我无益。你可以看到哈，其实保罗说，我再有能力，我再有恩赐，但是我没有爱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你没有谦卑的这个爱，再有能力，再有恩赐，不行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首选的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谦卑。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在服侍了，我们都还不够谦卑，但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谦卑的这个方向。这是追求谦卑，活出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一定要去胜过自己的骄傲这一块。因为说实话，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些骄傲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骄傲慢慢的去除掉，我们要努力的追求谦卑，这样就是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同工当中活出爱来的。活出谦卑的爱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要尊重那些卑微的人。保罗说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卑微可能与他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相貌、身材、这个身体状况、智力等等是有关系的。世人都是势利眼哈，都看不起卑微的人，轻看他们。比如在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说，说有些人就是按照外貌偏心待人，是用恶意来断定人。因为他们看见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啊，就说哎，请坐在这个好位上面。但是另外一个穷人呢，穿着肮脏的衣服进来，就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面。这就是偏心待人的这个例子，这是非常不好的表现。这种偏心的爱不是神所喜悦的爱，谦卑的爱才是神喜悦的爱。对卑微的弟兄姐妹的尊重也是对他们的爱，因为要尊重他们的感受，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尊重他们的需要，要尊重他们的处境。所以尊重，特别是对卑微的人要尊重，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学习的。因为我们过去我们都是喜欢就是讨好啊，巴结一些有能力有权势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对一些卑微的人呢，我们可能都会轻看他，这是我们过去。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改变，把我们过去的那种势利眼要变成，就是要不管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因为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蒙爱的人都是被神所拯救的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外貌怎么样子、他的智力智商怎么样子，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所以要扶救不要自欺高大，要扶救卑微的人。这一点是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特别是一些有成就有能力的弟兄姐妹，更要学习如何去尊重不如自己的人，这就是谦卑的爱。所以谦卑的爱还涉及到这一点，不只是就是谦卑，而是还要把自己的放下来，能够去扶救能够尊重那些卑微的人。在今日教会里面有一些状况哈，有些教会他为了发展壮大，他认为把相同职业的人或者爱好的人放在一个小组里面，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好不好比如说你们是律师哈，你们律师你们都在一起啊，你们是医生，你们医生的都在一起，你们这些是喜欢艺术的，你们喜欢艺术的搞在一起你们这些做餐馆服务的你们做餐馆的服务在一起，你们这些是单身的，你们就单身的在一起，因为这样他们有共同的话题。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人说是啊，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就是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这节经文就是要扶救卑微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要学习怎样彼此相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因为你都把一些同志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放在一起，都是一些把卑微的人放在一起， 他们之间是很难学习怎样去彼此相爱的，怎样去扶救卑微的人。当你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是会去才要知道哦，怎样去学习，怎样去扶救卑微的人，来去尊重那些好像觉得不如你自己的人。那个是，其实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这是要我们去学习谦卑的爱的一个功课。神把我们不同的人放在一个教会，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怎样用谦卑的爱去扶救卑微的人，而不是背道而驰，把这个聪明的人放在一起，把这个有能力的人放在一起，把卑微的人放在一起，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另外，其实那节经文的话，你看它也可以说是扶救卑微的事。就我们不只是要尊重卑微的人，我们还要去做卑微的事来服侍弟兄姐妹。我记得，包基伟弟兄他讲过他在，美国教会的一个故事，说教会的那有位弟兄，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你知道企业老板都是平时非常忙的，但他居然用自己新买的车来去教一位慕道友，刚来教会的一个慕道友，来教他学开车。哇，我觉得我当时我听到这个，对我是印象是非常的深的。我想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做得到，一个企业的老板非常繁忙，竟然用自己新买的车去教一个新朋友来去教他学开车。我觉得真的是这是能够做到的这一点，他真的是完全顺服神的这句话，扶救卑微的人或扶救卑微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听到过这样的说，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他每周星期天他就是教会的厕所的马桶是被他洗，是归他洗的。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他能够去教会里面去清洗马桶，他也是听从神的教导去扶救卑微的事情。当然，这个这是应该做的哈，就是因为他听从神的话，我们也不用大肆张扬。哇，你看这个弟兄他怎样？我觉得那个也不需要这样大肆的张扬，是去夸奖。然后只是说这位弟兄他是真真实实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活出扶救卑微的人和扶救卑微的事情，这些都是活出谦卑的爱的这一个实际的行动和行为。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其实都明白这些道理，关键是如何活出来。这个真的是需要圣灵的提醒，需要神赐给我们能力，需要基督的爱源源不断的来激励我们。我今天讲这些爱是对我和对大家慷慨的爱，要慷慨的去帮助生活缺乏的弟兄姐妹，慷慨的去支持宣教士，慷慨的去接待远客。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因为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不是让我们自己去享受的，而是要把神赐给我们的丰富要与人分享。我们也要活出与人同乐的爱，这爱是没有嫉妒，是祝福别人的爱。我们也要活出与人同苦的爱，用同情之心同理之心去爱人或安慰人，使弟兄姐妹之间互得安慰。我们也要活出与人谦卑的爱，要存基督的心，彼此同心，不要自高自大，要尊重卑微的人，不要偏心待人，不要在意自己的地位和能力如何高，而要谦卑的去做卑微的事情。我们以这样谦卑的态度去爱人，就是在爱主爱神，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如此谦卑的来服侍人。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主耶稣既然如此谦卑，我们岂不是也应当效法他的谦卑来去这样去爱人呢？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内容，然后以此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活出爱，使基督生命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有生命有爱心的一个教会。这是我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了面前，求主用你的话语继续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也求你把你从天而来的能力加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活出爱来。主，我们我们常常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心里所愿的我们也却行不出来。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在世人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爱来，以至于使我们教会能够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金灯台，使世人都能够认识教会，以至于能够认识你，能够来得到你的爱。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